经验。小组讨论的时候也很有收获，也借此机会我自己有去查找那些资料，那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第一部分呢，就是生命的医治，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的，觉得光景和指望。第四节到第八节讲到了使徒的响应和作为。第九到第十一节呢，讲到了百姓的稀奇和惊讶。这是第一部分，就是生命的医治。第二部分传扬生命的主，是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十二节到第十六节讲的是解释瘸者得医治的原因，就是因信生命之主的名。第十七节到第二十六节讲呼召人悔改归正，远离罪恶。从这幅画可以看出来，生来瘸腿的人每天被抬在面门口，祈求周济。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和约翰，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让他起来行走，得到医治。看他现在甩掉拐棍，他可以起来行走了，那喜乐的情景。确实的光景，他身体上是先看残疾，他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说，但是呢不能够走，不能行。四十多岁的年龄，他的家庭是贫困，他没有别的谋生能力，他靠人施舍。他的心理状况是天天的靠人抬来，软弱无助，没有尊严，没有盼望，麻木自卑，自怜痛苦，然后被摆在最美的地方，门口，在店门口，然后求人周济，这是他生命中唯一能够做的事情。那我们信徒也有这种光景，死的、躺的、坐的、站的、走的、跑的和飞的。那死的信徒呢，随波逐流；躺的信徒呢，就是安分度日；坐的信徒毫无能力；站的信徒不修长进；走的信徒呢，身体力行，然后就越来越好了，能够竭力追求，暂时上升。我们看一下这美门啊，美门叫 Gate Beautiful 啊，第九就是妇女院，这第九是妇女院，第十一就是美门，这个地方是美门，第十二呢，这是外邦人院，这美门呢就是从外邦人院到妇女院，要经过的门。再看这个石，它是放银库的地方，我们要记住这个地方。好，下面美门呢，它是富丽堂皇的，有60英尺宽，它位于圣殿的东墙，人们可以经由此门，由外邦院进入放银库的妇女院，这被认为是祈祷最好的地方。马可福音第十二章41到44节，寡妇的奉献也讲，就是耶稣在那看着银库，看那个众人是如何捐献。那个地方提到的这个银库，就是刚才我说指的那个地方，是，对，就是这个地方在妇女院，放。捐香的地方，美门象征的宗教外表的美观，它并不能够反噬内里的 传第三章第二节，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店里的门口，那个门就叫美门，要求进店的人周济。那人就留意看着他们，指望得到什么？他是指望得到的是金银，是钱财，不是属灵的。那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金银不能够供应人的生命，不能满足人属灵的需要。唯有基督才是生命的源头，唯有他才能供应生命，满足人最深处的饥渴。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讲到，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而属灵的瘸腿，瘸腿的人知道他如何走路，但是呢，他立志行善，结果就是行不出来。所以生来瘸腿的人是像他的天生物中的缺陷，能知不能行，几乎样样都能，就是脚不能行。那么在属灵上，属灵的瘸腿是怎么样的呢？也是凡事都能，但是缺了一件，就是不会行道。那心灵是无力的，只能做门外汉的信徒。我们千万不要只做，只会望门兴叹。基督就是门呢，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享受丰盛的、完美的生命。瘸腿的医治，我检索了圣经，发现有很多地方都提到了，瘸子的医治。这是一些出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下去。我就把它用这个颜色就 highlight 一下，就是瘸子得到医治的一些地方，瘸子行走，瞎子看见，还有这些地方，瘸子在耶稣面前得到了医治。耶稣基督的名，犹太人有种观点认为是奉一个人的名行事呢，就是在他的所事和全能里行事。基督徒奉耶稣基督的名有下面的意义：靠他的名行事，为他而行事，依靠他的全能行事，让他来行事，在他的名下行事，所做的也是归于他的名下。圣经有多处提到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奉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说新方言。因信生命之主的名，信耶稣的名，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靠着耶稣的名。 剩下很多的钱的时候，但是关键时间大概有两点这样讲。第一点关于就是说彼得医治富有缺乏的人，从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信心在这里面，就是缺乏人得到医治，因为他看见彼得约翰走进来以后，他就上去向他求，向他求，他就有信心，他觉得他从他里面得到什么。但是他其实没有想到他所求所想的，他所给所得到的比他所求所想的要多很多，而且他所求的是他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他得到的是他的生命。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耶稣那个彼得跟约翰，他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他说今天经历过没有，我这条耶稣基督的名，他就是信耶稣基督，知道这个神迹没有发生，他是有信心的人。在3:16就说，我们因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见证，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就是这里看到我们基督徒要靠信心来过我们的生活。这第六节是很主要的，比如说经历我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耶拉撒的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我们觉得是比较关键的这个章节。当时彼得其实他当时的地位已经很高，在教会里面地位很高，你说他没有经营吗？其实当时出去教会都把家里所有的财产都奉献出来，都集中在一起。但是为什么彼得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第一，有可能他不看这个经营，就是是金钱的粪土，他不觉得这是他所需要 focus 的地方，因为他需要的他自己，就耶稣基督的名就足够了，别的什么也不需要。第二个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耶稣基督超过一切，这样耶稣基督他就有就有所有，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从后面，其实我们更需要就是说，第二点，我觉得从这里有点看到，就是靠耶稣基督的名，他还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彼得说了这句话以后，于是拉着他的右手起来，我们再看到。耶稣基督需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来实现这个神迹，他要约彼得、约翰去拉他的手去做，但这个做的行为要有耶稣基督同在才能实现。你像缺钙的人天天被人抬得过来，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医治，但是彼得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拉他的手，他就得到圣灵的医治。我们都能看到那些这信主的人，我们需要就是说需要去行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去通过传福音去让人得救。这是第一点。在第二点下面讲的是彼得的一个篇章，一个它也是一篇讲道，就跟第二章讲道是基本差不多，这但是更简练一点。在这里讲到就是他讲了几部分，第一部分就是预言的应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这就是应验旧约圣经，他就向他介绍，根据旧约的圣经，他接的应验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就是救主，讲说明这一点。完了，接下去他就劝告人说：“你们要悔改、归正，就是悔改归正以后呢，就说你们才能得救。得救的结果就是说你们罪才能得到涂抹。”你们以前的过犯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赦免，就是涂抹掉。涂抹的意思消失那个这边的弟兄查了很多，就是关于涂抹的，就是关于就是说就像你写在纸上的东西一涂抹现在那个就没有了，就是你看看不见了，就像没有一样，像没有做过一样，就是很干净的，就是涂抹掉。还有这些罪的涂抹，你的罪的时候，还有你的安息的日子就必来到，就谈到我
我们耶稣基督生活得救以后的生活，你觉得就说会有什么样的光景？嗯，又讲到万物的复兴，还有国度的那个新天新地，还有以后的日子，就是千年国度的事情。还最后讲到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次降临，来到地上去实行审判，完了基督徒被提，这就是我们小组说的。是他的这个会两点，我们到这里结束，谢谢。
啊，好，我们谢谢君友军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啊，现在我们把这个机会啊给第三组。
第六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什么？五阵，一个是五阵啊，四出五阵胜出，三段时间是犹太人很清楚的啊，也是使徒行传第三章开始告诉我们，伸出祷告的时候，为什么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也去干什么？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什么秘诀？一聚会，人多的地方都去了。犹太人虽然当时会很敬虔去祷告，到圣殿去祷告没有不好，对不对？但是呢，是在律法的里面，是在教条的里面，是在宗教的里面，不是在生命的里面。就是这些彼得、约翰呢，趁着人多的时候怎么样就去了。所以说你们要什么？到海深之处、深海的地方，鱼多怎么下网打鱼？我们每次传福音怎么样？要到哪里去发单张啊？大华干什么？把人找来，对不对？到人多的地方怎么样才好传福音嘛？哎，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看到没有？伸出的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也去了。他们不是在旧约教条的里面，他们乃是在圣灵、生命的里面。他们要去，盼望得到一些人。就讲到这个瘸子，讲到这个瘸子，就看到虽然他的肉身讲说他是瞎，他是瘸了，但是呢，他却是那样子的渴慕。这里让我们就看见我们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最近有没有比瘸子好一点？我们有多少是天天在里面渴望、渴慕得到神的？我们比那瘸子好还是不好？所以这地方盼望。然后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借着这样告诉我们，他天天到那个殿门口去，巴望着能够得着神。那我们也盼望我们蒙神的恩典拯救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天天来到神的面前，巴不得能够得着。那下面彼得说什么？金银我都没有，就算有也没有用的。金银能够买生命吗？绝对买不了。金银钱有银钱的用处，但是金钱绝对不是万能，很多很多东西金钱买不到，快乐金钱买不到的，生命金钱也买不到，健康金钱买不到的。下面这句话，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弟兄们，这句话不是随随便便能够讲得出来的。他有什么？他金银他都没有，他把他有的，就是说他自己已经怎么样被神充满，他才能够给出来。因为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人，我们好像说不出来什么，有些的难处，有些的经历，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去帮助人家。因为怎么样，我们自己还没有经历到，我们还没有得着，我们还没有被这生命充满。所以彼得、约翰能讲这句话，金银我都没有，但是把我所有的我给你，是带着极大的信心，里面有分享出来。我奉纳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奉耶稣基督的名。刚才主持人李秀金招聘我不再过奖，奉主的名，奉主的名，很多次的说我是奉主的名。所以这第一大段讲到是医治，对不对？第二大段刚才金瑞斌也有讲到，第二段呢就是讲到传福音，就是彼得在第二次啊，就是第二篇的这个福音的讲章啊，讲到这位耶稣基督。就像彼得、约翰在这边，至少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虽然他们能够把瘸子治好，但是弟兄姊妹，刚才也有交通道。他们没有把这个荣耀怎么样归给自己，荣耀归给神。我说奉主耶稣基督，奉拉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行走完以后他说什么？下面说什么？第十二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以为是我们自己让他行走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所以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神。 自己那样子谦卑服下来，然后第十四节再把这位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性情跟他的作为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弃绝了那个圣洁公义者。这个圣洁公义者这五个字，就很清楚的说清楚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的那个性情、那个荣耀跟他所做的事情。”那彼得约翰为什么能够讲出这样子的话呢？弟兄姊妹，那彼得约翰实在是非常非常清楚耶稣基督他们因着主耶稣的死里复活，他们整个的人怎么更新过来，所以他们那样子的看见圣洁公义。我们来看看圣洁是什么。圣洁是讲到神的性情，神的没有一个是圣，只有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圣洁，所以他的性情是圣洁的。那我们来看几处的地方，在利未记，利未记十一章，你就可以知道彼得约翰虽然只是一个打鱼的，但是因着圣灵的光照，他们对于整个的旧约给他们的启示就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完全的能够显示出来。利未记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利未记哈是新旧约的第三卷书哈，前面数过来第三卷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第四十四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里讲得非常清楚，耶和华神说他是圣洁的。在约书亚记，再往后面翻一点，约书亚记二十四章， 这里讲到神的性情都是圣洁的，那讲到神的作为，他的作为是公义的。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九章第27节，法老打发人招摩西亚人来，跟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再看《生命记》第32章第4节，32章第4节。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这讲到神的作为，作为是公义的，所以他的性情是正直的。当然诗篇里面也有许多的地方讲到神是公义的，更多的比方说是诗篇第36篇，我们的诗篇36篇第6节，我想我们弟兄姊妹这些这个第5、第6啊都很熟悉的，讲的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啊。讲的是作为，你的作为是公义的，所以彼得、约翰这样子认识这位耶稣，你知道他是神的性情跟神的作为，神的儿子。
刚刚你在查立位记是19章第2节啦。
19章第2节。
那个
讲的圣洁。
对对。
谢谢。
后面的，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对，谢谢。在19章立位记19章第2节，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就讲到我们的神，他的性情就是圣洁，在他毫无瑕疵，所以就讲到在这逾越节啊，必须要献上没有瑕疵、没有斑点的羊羔，就是预表这位圣洁的神的儿子，只是圣洁，一点瑕疵都没有，所以要百般的挑选出来，不能有一点点的瑕疵，因为是圣洁。时间都已经35分，好，我只交通到这边。下一周或者我周，这下一周徐熙可以交通，是吧？